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继续分享提摩太后书，今天是第三次。经文刚才已经读过，提摩太后书的一章十三到第十八节。十三和十四节，保罗吩咐提摩太说，要将那纯正话语的规模，你要守着。十四节说，那交托给你的善道，你要守着。所以这两节的核心意思都是一样，就是说你要守护，你要扮演好这个守护者的职分。这个动词是最重要的，因为纯正话语的规模和善道，这个是名词，是说的是内容，是形式，而守着是说你的动作，是你要做的事情，其他都是在修饰这句话。纯正话语的规模，在原文当中，这个规模就是用今天的话说，类似于说蓝图啊，一张蓝图，是建筑师的那一张设计图，它非常的重要。重要在于那个框架，而不是说里边具体的内容。那个具体内容当然就是这纯正话语，就是这善道。再具体而言，就是我们前两次分享的，我记得第一次讲的是我们的信是什么，第二次讲的是神的主权是什么，是吧？所以咱们的要理问答也告诉我们，圣经最核心的意思就是要让我们明白他是怎样的神，以及我们当面对这位神行怎样的事。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所信的纯正话语和善道。保罗就是把这样的话语，这样的善道，我们一般称之为福音，称之为信仰，是吧？交托给了包括提摩太在内的一些年轻牧者，然后你的职分就要去常常的守着。当然，话语本身，这一个福音本身是耶稣基督上帝亲自赐下的，赐给保罗，赐给使徒，保罗使徒他们继续将它传承下来。因此这个内容实际上最难，但是它已经完成了。我们的职分是守护住传承好，听起来好像是相对来说简单一点的事情，但其实也没那么简单。交托，这里边提到的交托，在当时的语言当中常常指的是类似于有一个人把一笔巨款交给你保存，然后他出去做生意也好，是出门几年之后他回来要跟你要，是吧？这个钱还在不在你手里啊，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这叫交托。你知道这种保守保护并不是很容易，对吗？你手里如果拿到了别人给你的一笔钱，你该怎么办？你是弄成现金放到个保险柜里，还是你想来想去找到个你认为隐秘的地方藏起来？还有的人把他想藏私房钱的方式什么埋到地里。耶稣基督亲自的打过一个比方，就是这样，是吧？给这三个人各自一笔钱，结果有人呢将他善用，然而有一个人看起来守的最好，他给埋地里了，最后被批评的最厉害。守护这件事从来也没那么容易啊！我记得小时候听到过老人们讲哈，就是有一些家里生个孩子，独生子啊，当时有计划生育，独生子多少代单传，哟，这家伙就是让大家给，尤其是爷爷奶奶心疼的。我记得那个词怎么说，说这个孩子什么含放在手里捧在手心是怕什么打了碎了，什么含在嘴里怕化了，是吧？也就是说他来守护这个小孩子的时候，那个战战兢兢的心情，你就明白守护不容易，是吗？放到嘴里认为最宝贵，哎，给你怕在他的口水给他含化了，放到手里又怕风吹日晒，又怕掉地上给摔了，是吧？挺麻烦。所以同样，神给我们的善道，使徒传承给我们的福音，你该怎么去守着呢？这么难的事情哈，你说把它层层包裹起来不让人看见，那它就没有了效果。可是你如果总是拿出来到处亮相，万一被人盯住，被人来攻击呢，又是麻烦。因此呢，这件事并不是特别的容易。一方面你要知道你守护的是什么，另一方面你就要知道怎么守护。这个 how 哈，怎么守护，实际上一点也不比这个内容来的简单，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主耶稣，我们也不是使徒，我们是普通的基督徒。 但是我们却和他们有一样，有一个共性，也是这里保罗的吩咐，说你真正守着他的那个方式和能力，当然不是来自于你自己。他说的是你要用来自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守着，又说你要用我们里面的圣灵来守着，是吧？所以最终那守护者不是人，是上帝，是三一神，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去守。信心使得你产生了刚强勇敢，而那爱心会使得你有那仁爱。信心和爱心具备并且特别有圣灵保守的人，他会呈现出一个牧者必备的素质，叫谨守。我记得这是上次我们的重点，是吧？实际上这也会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刚强仁爱和谨守。然而这个说到底它还是一些比较像是道理，具体的这个道理和我们在生活中真实经历的事情如何对应起来呢？怎么样的就叫做守着，怎么样叫做没守着？如果你是一个牧人，人家把一只很珍贵的羊交给你，你要守护，一方面对内你得给它喂水了，甚至要喂奶了，喂草了，对外你要防备那些个豺狼狮子熊过来侵袭，是不是？这种守护很不容易。所以说到底啊，守护这件事儿，从人的效果看起来其实只有两件事，就是不断的引进那对你要守护的这件事物或者这个人或者这一个信仰有益的东西，而尽可能的排除掉那些有害的东西，对吧？说起来就这么简单，是吗？如果说交托给你的是一个庄稼地，是植物，是果园，你怎么守护它呢？那无非就是引进那有益的阳光、雨露、肥料，要去除那有害的害虫、疾病啊，什么杂草，是不是？这就是你应该做的。故此保罗在接下来就用了两个其实挺具体的例子来告诉你谁是有害的，谁是有益的。那么这种守护真道的时候，你要注意，真道也不是悬空浮在空中的，真道毕竟是要借着人来讲的，就如同那假道也是借着人给散发出毒素来的。所以保罗在下边举了几个具体的人、具体的名字、具体的事，并且他专门找的是你提摩太知道的事。你看十五节他说什么什么，这是你知道的，是吧？还有什么第十八节他如何如何，这是你明明知道的。他先举了个反面例子，就是那些离弃我的人，他说这是提摩太你知道的。然后他又举那个正面的例子，有一个人叫阿尼瑟福，他怎么帮助了我，是吧？他说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所以保罗的言下之意就是，我要借着一个你知道的两件事、两个人或者两种人，让你明白真假之别，让你明白怎么去除那有害的而引进那有益的。你有了这识人之明，你有了这分辨的智慧，才能够守住传承给你的这福音、这信仰。当然这一个能力也不是你自然就会有的，仍然是基督赐给你的信心、爱心和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来保守我们有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说这两种人。第一种人呢，是叫做腓吉禄和黑摩奇尼。腓吉禄和黑摩奇尼，保罗在这里点了两个人的名字。你知道哈，我们中国人有一个特点，我们一般来说愿意给人留几分面子。如果谁做了一些不好的事儿，我们就倾向于说有些人吧怎么怎么怎么样啊，或者说有一个谁，我就不说他是谁了，然后如何如何，我们习惯于这样讲话，是吗？好像给人留面子。然后你就看到这儿，你就会觉得保罗怎么这么不给人面子呀，写到了书信里，甚至于这个成了圣经，让这两个人真的是千古留名了。可是这留的不是什么好名，是吗？即便不说遗臭万年也差不多呀，这不是好名。所以保罗说的这两个人是跟一个事儿有关的。保罗说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你注意哈，亚细亚就是今天咱们说的亚洲，是吧？不过在保罗那个年代，亚细亚指的不是说我们今天说的亚洲的这个意思，它特指的是罗马的那个小亚细亚省啊，就是今天大致上土耳其那一带。 以弗所教会就属于小亚细亚啊，指的是那个地方，小亚细亚省啊，以弗所是属于那儿，并且也是那里最著名的城市。那么这里说凡给你的感觉是所有，但其实保罗的意思是大多数。你从上文下理也可以知道，是不是至少阿尼瑟福就没有离弃他呀，对吧？所以保罗说的凡是大多数，不是说所有的亚细亚人。而且这里的亚细亚人大概指的还是说保罗在罗马被囚，正式被批捕的时候，那些亚细亚的在罗马的信徒一哄而散，他说的是这个含义啊，并不是说亚细亚的教会就解散了。他指的是说那些来自亚细亚在罗马可能都亲眼目睹了我被锁链拘禁的人离弃了。不过这里的所谓离弃了保罗，当然我必须说他不见得是说他离弃了信仰，离弃了教会，离弃了主，不见得是吧。但是确定的，保罗的意思是他离弃了自己，他们离弃了保罗，这是确定的，对吗？那我们先不判断他们的信仰，他们为什么离弃保罗呢？根据后边的所说，无非是叫做以他的锁链为耻，是不是？无非是说怕被保罗连累，就是这个样子。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吧，是叫凡在亚细亚的啊，就很多很多亚细亚信徒都离弃了保罗。保罗没有怪罪他们，只是说了一个事实，但是他还是点了两个人的名字。我们可以很合理的假定，这两个人是这些亚细亚信徒的领袖，或者至少有非常大影响力的人，对不对？故此就是承担不同责任使命的人和普通平信徒，从来上帝就不是给一样要求的。这是保罗点这两个人名字的原因。尤其这两个人还是你提摩太很可能认识的，所以他说这是你知道的现身说法，就拿你身边的例子点给你，让你晓得守护真道传承福音多么的不容易，分辨是非是多么的难。如果没有圣灵帮助，谁能做到呢？啊，腓吉禄和黑摩奇尼这两个名字仅限于此处，再没有别的记载，所以我们不知道他们更多的事迹。但是我们已经可以推断，要么就是领袖，要么就虽然是平信徒，但是他的举动特别恶劣，所以被保罗点了名。查了一下原文，我发现这个腓吉禄的原文这个名字的意思叫小逃亡者，很有意思。你要意义一下，这就是马小跳的兄弟叫马小跑，是吧？小逃亡者跑挺快，像马一样。更有意思的是黑摩奇尼的意思，这个原文是赫尔墨斯所生的。赫尔墨斯罗马叫做莫丘利，是他们的一个信使神，也素以跑得快著称，是吧？你听过赫尔墨斯吗？也叫圣经里翻译过叫希尔米，是吧？那个是个信使，记得吗？有人说保罗是希尔米，拿着花圈要拜他的那个，记得吗？那是罗马的一个神。所以这个黑摩奇尼的意思大致上也是说跑得挺快的，就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我不知道保罗是有没有特别的，是因为这个名字和他们做的事结合起来非常的醒目，他点出这两个名字了啊。还是那个话，我必须重申，保罗没有说或者说暗示这两个人和其他基督徒是离弃了教会，离弃了主，但无论如何他确定的是在危急关头离弃了保罗，这仍然是一种懦弱和无信心小信的表现，这是没有争议的，对吧？这是没有争议的。他在关键时刻跟保罗划清界限，割断了关系。无论怎样，即便不说他因此下了地狱，但也给自己带来了无尽的羞耻，放在圣经上始终变成了一个反面的例子。这种所谓的离弃是什么呢？很可能是在咱们这本书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六节，保罗后来提到过，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很可能指的就是这件事，就是保罗第一次上诉或者是打官司起诉的时候， 所有人一哄而散，反对他这样做，都离弃了他，没有人帮助我。保罗这里点的其中两个名字就是他俩。这种离弃者，也许每个人都会在想，是你强调了两次，他们离弃的是保罗，不是离弃了基督。但是这两个人他是不是信徒啊？到底是假弟兄、假教师、假信徒？离弃者是从哪来的呢？因为我们没有更多他俩的信息，所以也许我们只能从历世历代其他的事情上来看，是不是有过类似的、相似的事情。我在这一周又再次的读了一遍王明道老先生他的一本著作，叫《又四十年》。当然严格的来说不是他写的，是吧，是他口述的，是由别人替他整理出来的。什么叫又四十年呢？是因为他写过一本书，好像是叫做《我这五十年》，就是他到五十岁时候的一个自传，他怎么信的主。大家应该听过哈，他的父亲就是在义和团时期在美国当时的领事馆里边上吊自杀的，也是牧师。他那个时候是一个像一父子这样的感觉哈，或者刚出生一岁左右，就是非常的凄惨的一个身世。但是长大之后，当然他还是信主，还是去服侍上帝了。那么他前边在这个日本人的时期，包括后来国民党的时期，都非常有见证哈，守住了信仰。然后呢，就到了一九五几年了。这一个又四十年写的就是从大概一九五几年一直到一九八几年的事情啊，后半生的四十年。然后就看到了才一九五四年他在这个三自运动的狂飙之下，王明道先生的这个北京基督徒聚会处怎么被击打分散，他怎么被捕入狱。在这里面的记载就发现有一个第十章专门有一个题目，就叫做假弟兄混进了教会。我看了一下就觉得挺有意思的，详细的细节当然大家都可以去读这本书哈，电子书网上一搜就能找到，挺容易找。比如说他提到了是怎么样的假弟兄混进去的，有一个是他这个王明道先生的聚会处叫基督徒会堂啊，他们这个教会叫基督徒会堂。然后在这个基督徒会堂有一个外围组织叫北京基督徒学生会，其中大多数人就在他们这儿聚会，虽然那个组织是另一个独立的组织。然后那个学生会虽然不属于这个教会，但是王明道呢对他也挺有负担的，也常常去牧养。里边的很多干部或者说是组织者是学生，但也有不少的国家干部啦，一些教师等等。他们的有一个祷告会，常常在那里决定许多重大事务。后来就发现就在这些组长当中参加的人，一个叫楼谷相，是北京某一个大学的助教，是个四川人。一个叫过奇玉，他当过学生会的领袖组组长，这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哈。这两个都是起初都特别热心，什么事他都了解。后来教会一出事之后，这两个人不见了。虽然不见，但是到了后来多少年之后，哎，这两个人的生活生经历似乎没有受任何影响，反倒不断的高升，有人还当上了一个医学院的人事处处长等等等等。所以大家都认为这两个人基本是混进去的，带着任务去的啊。包括这个书里边还提到过几个名字，比如说像什么叫做黎应福这个夫妇，这两个人原来是那个傅作义这个将军的参谋长啊，他曾经是对党有过功，所以后来就安排到这个政府部门工作，但是他也就进来到基督徒的这个会处聚会处。还有个人叫翁立生，这个人说是张学良的机要秘书，也曾经来这儿短暂的信过一阵，后来就不见了啊。所以他这个书上最后这段话说，许多假弟兄都是在教会出事以后经过再三核对才发现的，上面讲的只是已知的一小部分，未知的多少谁也说不清楚啊。所以说有一部分黑摩奇尼啦、菲杰卢这样的人很可能根本就不是信的，谈不上假弟兄，就不是弟兄，对吧，混进去了。还有一种呢，离弃王明道的人，离弃教会的人。为什么说离弃王明道呢？因为这里说离弃保罗，我不好轻易说他离弃信仰嘛，对吧。当年离弃了王明道的人还有什么人呢？ 就是当时大肆批判他在那个天峰上面发表评论的有谁呢？批评他的人有秦牧、丁灵生、姜文汉、汪维帆、孙什么彭熙，这什么哈，玉罕、叶保罗、崔宪祥等等等等，很多很多人。其实很多今天甚至是过去的十几年二十年都还活跃在中国宗教界的文化界的人，都是在当年批判王明道的人上面赫然那个名字是在那放着的啊。所以王明道前后四年之久，从开始批判到批斗了他四五年，终于从文斗变成武斗把他抓捕起来，有四五年的时间，承受的压力非常非常的大。什么样的压力呢？教会外部就是这些所谓三字领袖的群起而攻之，教会内部呢，无论是他的教会还是谁的教会，开始有人因为受逼迫过重有自杀的，有人因为坚持真理而被捕的，有人因为软弱而放弃了信仰的，更有的卖主求荣的。所以他叫王明道是外有征战，内有忧患，压力空前。他在1954年左右已经到了一个疲惫的极点了。但是其中刺激他最厉害的是一个他的老朋友，是一个天津的叫李伯恒，这个一个医生，一个大夫。他在四九之前，这个李大夫呢，原来是一个非常热心爱主爱人的基督徒，也跟王明道的关系非常密切。但是四九之后，他在一个煤矿工作的时候，就是很简单的说，就是为着红豆汤而出卖了神儿子的名分。他就开始到处见人就劝人放弃信仰，说信这个没用啊，他绊倒了很多很多人啊。他跟王明道已经多年没见面了，但是就是在那年的8月3号，正在极度危险关头的时候，他突然来拜访王明道。他一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哎，你还那么迷信呢？你还那么迷信？然后王明道很惊讶，说伯恒，你怎么能说这个话呢？为什么要说我迷信呢？然后这个李伯恒李大夫就声明说，我放弃信仰了，也跟他说，你不用为我祷告，现在不是一个有神的时代了，你也证明不了神存在。讲道嘛，你要迎合人的心理，你要讲别人喜欢听的，不要总触怒别人等等等等。后来这个王先生的这个妻子就是刘景文师母进来，也跟他讲了几句话，这个人李大夫勃然大怒，起来就走了。你还那么迷信，我们没话说了，我走，就走了。所以这个来访的事件给王明道刺激特别大，当天的日记里他有详细的记载啊，这也是一种离弃。这样的人可能是想以此自保，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李伯恒大夫后来在文革期间仍然是被关入监狱了。有一天他在狱中口渴想喝水，那些人就说，那你把头伸出来给你水喝。他就真的把头伸到铁栏杆外边，但是他头太大，伸进出去缩不回来了，被那些犯人还是不知道什么人侮辱调戏，最后用棍子给活活打死的。可以说下场非常可怕和凄惨啊，这个李伯恒。所以我们说像黑摩奇尼像飞吉禄这样的人，他们包括刚才说的这位李伯恒，很多人他对于神的仆人没有起到一个使他畅快的作用，而是使他很不畅快，是搅扰你，攻击你，刺激你，对吧？他没有说以你的不以锁链为耻，他恰恰是以你的锁链为耻。这就是一组对比啊，一组对比。什么样的人容易这样的变成起初也许是弟兄，后来让你很不畅快呢？我还要拿这个王明道的那个传记说事儿哈。还有一位叫上海的童弟兄，这个人原来是王明道的狂热粉丝，他在上海愚园路搞了一个聚会的地方，处处模仿北京基督徒会堂，模仿王明道的这个聚会，人家用什么赞美诗他也用什么赞美诗，王明道那个教会叫什么名字他也叫什么名字，所以他跟王明道关系非常非常好。可是到了后来他就突然参加了三字，还成了这个吴耀宗的助手，帮他做那些抄抄写写的秘书工作。后来有一次他又到北京来拜访王明道，上来就说，其实吴耀宗很谦卑的。王明道勃然大怒，从此之后这个童弟兄就再也不去了。所以人的离弃他都是有原因的，你要知道哈。 这样的人来做他的工作，做你王明道的工作，你认为在做工作，实际上就是搅扰，是吧？是使他不得畅快的。而且看完这个传记，让人非常的唏嘘，就是王明道后来在狱中头几年其实待遇还不错，但后来到了66年之后也不能免祸啊，跟所有的人一样都也经历一些批斗。可是批斗他最狠的是谁呢？你注意啊，并不是说政府人员，是发动的是狱犯人斗犯人啊。在监狱里边斗他最狠的是专门找了人家挑了9个人，叫做王明道九人斗争团，是吧？这9个人大概看了一下，多数都是汉奸，也有日本人，就是说那个台湾籍日本人，还有这个东北籍的日本人，也有那些汉奸，也有那些释放的，都这种人哈。这些人不说什么，但还有一个，有个人叫詹汝耕，这个是当时北京某个圣公会的牧师。这个人是怎么样的呢？他是在日本投降4、5年之后，那会儿你记得还是国民党占领中国，然后是美国人跟中国打得火热的时候，他被美国人送到美国去读神学的。然后在美国他就发表了，包括从事了很多的一些反对这个红色政权的言论和行动。然后再之后回国，他又热心信主，49之后他这些美国的活动被人家就知道了嘛，就抓捕，所以他被判了也是无期徒刑，跟王明道一样58年被捕。你说他是为什么受苦，这个也很难说了，对吧？在监狱里他必须立功赎罪才能减刑，才能出监，所以他就利用他的特殊条件，他无论在后来的山西大同还是后来的阳泉那个劳改营地，他都是特殊的被跟王明道关在一起的，大量的就因为斗争王明道立了大功，屡次获得减刑，所以他获释比王明道早了好多好多年。这个人1984年之后还去美国，口风可就变了，他到处宣扬的是我和王明道先生一起坐过牢，为信仰受过逼迫。这就是这个詹汝耕啊。实际上这个书的传记说他说的不错，只是少说了一句，他是在跟王明道一起坐监，但在监里他是斗争王明道的幕后策划者，是残酷迫害王明道的元凶。这是传记作者的盖棺定论。你说我有必要这么点这几个人的名字吗？啊，那你就想保罗为什么要点黑摩奇尼等人的名字呢，是吗？所以说当保罗下狱的时候，他的这些朋友们弟兄们离弃他，最大的原因当然是出于畏惧。罗马人不会以宗教的名义起诉保罗的，这保罗还是会被以其他的罪名控诉的啊，犹太人必然指控说他是一个危险的滋事分子，是危害公众和平的一个煽动者啊，他肯定是拿一个更加耸人听闻的名目起诉了保罗。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成为保罗的朋友真的是很危险的，所以当他需要朋友的时候，他的这些亚细亚的朋友为了自己的安全离弃了他。古往今来日光之下真的没有新事哈。王明道进监狱的时候，那些要参加三自，那些惧怕逼迫的人也就都离弃了他，其实如今也是如此啊，事情没有什么本质的改变。不过呢，我们说了这些腓吉禄啦、黑摩奇尼这类的人，你说这类人永不得怜悯吗？保罗要提摩太知道这些人这些事儿是什么用意呢？我想至少有一个用意，就是为了烘托后边的这一位。对比之下，你没有黑摩奇尼，你就不知道阿尼瑟福的可贵。好，阿尼瑟福又是谁呢？保罗说，愿主怜悯阿尼瑟福一家的人，因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锁链为耻，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并且找着了。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他在以弗所怎样多多的服侍我，是你明明知道的。你看他花了3节的经文讲得很仔细了，是吧？阿尼瑟福这个人，虽然众人都离弃保罗了，但是至少有一个人忠心到底了啊。昨天我们在读箴言的时候也读到这个，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呢是为患难而生，是不是？往往在最患难的时候才显出那真正可贵的真朋友真弟兄。阿尼瑟福毫无疑问就是这样。 阿尼瑟弗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有益处。他跟另一个著名的腓利门书记的那个奴隶吗？叫阿尼西姆，是吧？他的词根是很相似的啊，名字的意思也很相似，就是有益处，有益处。但他俩应该不是同一个人啊，那个是个奴隶。这一位阿尼瑟弗感觉像有一大家子的人，而且根据别的资料记载应该是很有钱的，是一个接待家庭这么一个弟兄。他很可能就是以弗所的一个妇人，在以弗所的时候就多多接待过保罗和别的人。我查考了一下，在天主教的那个旁经有一个是叫做保罗行传这么一本经书，我们不认为那是圣经，但它里面有一段有意思的记载啊，就是关于阿尼瑟弗的。它里边就是提到说，保罗常常派提多做一件什么事呢，就是自己要去什么地方的时候，他就派提多打前站，预告自己要到来，大家可以组织聚会，组织大家来听这样子。所以这个提多就是跑到了以弗所这个地方去告诉阿尼瑟弗说保罗要来，并且给他讲保罗长什么样。然后呢，阿尼瑟弗就到了城外的大路上迎接保罗。然后阿尼瑟弗就看见一个人后来过来了，从他的第一视角里边形容说，这个人身材不算高大，秃顶，双腿弯曲，但是体魄强健，两眉紧接，鼻子像就那种鹰钩鼻，像个凡夫俗子，但是有时候又一脸灵气，像天使。所以这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正面描述过保罗容貌的古代文献，就是这个阿尼瑟弗看见的啊。后来这个保罗就在阿尼瑟弗他家停留了很久，他家就成了一个家庭教会，很多人就是在这儿聚集祈祷，举行圣礼，听保罗讲道这样子。后来这个人做了一件更惊人的事儿，就是保罗在罗马下监之后，别人都离弃他而去，他成了一个逆行者。阿尼瑟弗跑到罗马去找保罗。实际上这样做去找保罗，你仍然可以有两三种的做法。比如你可以不要跟别的基督徒接触，你单独的私下探访打听，或者你也可以秘密的找一些信徒交流，看看问问保罗关在哪，或者也就是他第三个方法是他实际采用的办法，他大胆的就把自己暴露在危险下了，他公开的就去到处打问保罗，探听到那个住处之后他就去探访，这让他直接跟罗马当局就碰上了，你知道吗？所以为了这个永恒的益处，他选择了最后的这个方略，他殷勤的去找保罗，而且找到了。后来有一个人叫哈里森，他写的这个寻找保罗的经过，他用很生动的文笔这样描写啊，他就说这位阿尼瑟弗他来到罗马首府，穿插在如同迷宫的陌生街道上，敲了很多的门，按照每一个线索查问，别人警告他不要冒着这么大的被捕风险找这个朋友，但他不放弃，最后在一间阴暗的供囚犯居住的小屋子里听到了一声熟悉的问候声，他见到保罗了，看到他跟旁边看守的一个罗马士兵锁在一起。自从知道保罗被监禁的这个地方，他就不以探访他一次为满足，他对保罗不辞辛劳的服侍真的和他自己的姓名相称，是有益处的。别人早因这锁链的羞辱和威胁而退缩了，但这位访客竟然觉得能有份于甘受十架羞辱的罪犯是他一生最大的荣耀，他为此自豪。他在罗马的街道上左右穿插，就如同在他的家乡以弗所行走一样，他就这样经常探访一位罪犯，这是非常危险的事。这个探访一定包括着嘘寒问暖，包括很多物质的帮助，更包括也许是当面的一些代祷，一些鼓励安慰，对吧？故此这就是保罗说的，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为耻。你知道在这样的时刻他给人带来的安慰有多大吗？对不对？有多大。我看到那个又四十年的传记里也有一些点点滴滴让人非常的感动，虽然并不是说都像阿尼瑟弗这样，但也有很多人牵挂他们的牧者，牵挂王明道先生。比如8月9号有个天津的叫安梦华先生去北京就看望王先生，他还不知道北京发的事儿，他下了火车就去那个教会，一敲门公安开的门说你找谁，其实你正常人一看你就会说我走错了，是吧？或者啊，我就看看有啥事， 也许是可以躲避这个祸患，但他没有。他看着看，想了想，他就说，我找王明道先生。那你就进来吧。进去就扣住了，后来坐了十年牢，押解回天津啊。包括有一个北京教会的圣徒叫王善堂老大夫，他也是在王明道被捕前他许过愿，他说王明道被捕我要一块儿去，因为我们一样。结果被捕后他没有实现诺言，他非常的痛苦，他就自己留起胡子来了，说什么时候放出来我什么时候再刮脸，蓄须明志。无论如何，我相信这也是牧人和他的羊之间的关系啊。还有王明道呢，他很喜欢吃天津的元宵，他每次到天津就去拜访一位甄品道先生，都请他吃元宵。自从他进监之后，那个甄先生再也不吃元宵了，朋友请他他也不吃，他说谢谢你，我不吃，我吃了心里难受。所以哪怕是这么点点滴滴的事情，也是有人在挂念他啊。虽然探访的人比较少，离弃的比较多，但是自始至终都没有真正完全断了跟王明道的联系啊。甚至到了后来，那就到了1973年左右了，王明道先生关押在阳泉的那个营地里。其实阳泉是我母亲的这个老家哈，那个地方也许我都路过过。关押在那个地方的时候，73年你知道那是什么年代是吧，居然呢是有一个当年的长老会的牧师叫生西安，姓生哈，生命的生，他的儿子叫生宪志医生，不辞辛苦的万里迢迢跑到这个劳改所来探访王明道，还给他留下一封信，给他留了一个手电筒，留了个手套什么。这个非常出人意外，你知道当时国内只有几个地方允许外国人去，而且必须得以批准。但是呢，这个生弟兄他去批准的时候，他就是专门问他写什么要去什么地方，他就把那个阳泉那个地方写到上边，然后而且就批准了，他就真的就探访，找到了王明道，探访他。这就是神的恩典啊！所以这个阿尼斯福做的是类似的事情，就像那个保罗专门给腓利门写信说，阿尼斯提姆是多次的与我有益，对吧？他与你有益，也与我有益啊！你就会发现，其实有这么好的一个名字，很少基督徒去起他哈，阿尼西姆或者阿尼瑟福，他是与别人有益的这种人啊！他的性格非常的好，他不以保罗的锁链为耻。锁链嘛，常常会让你的朋友圈不断的缩小啊。如果你是个穷人，就会让很多人远离你；如果你还被监禁了，那就更多人远离你，是吧？但是上帝却是那一位与这样的被离弃的、被羞辱的、被监禁的人同在的。所以阿尼瑟福他做了这些事情之后，你会发现这里边有两个很奇怪的问话，16和18节，16节说愿主怜悯阿尼瑟福一家的人，对吧？因他如何如何。为什么在这特别的问候他一家的人呢？因为保罗你要注意，写这书信的时候，左手是跟那个罗马兵丁的右手锁链捆着的，有人看着他的，他只能是拿笔写信，也不能写得过于明显啊。一般来认为这个时候阿尼瑟福已经殉道了，已经死了，这是在问候他的家人的，你知道吗？是吧？问候他的家人。最后说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意思那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解释，很多一些奇怪的解经就说出别的说法来了。要我说这个是很明显说的，就是在那最后的日子愿主使他得荣耀嘛，就是那个意思嘛，对吧？所以他这里写的就是阿尼瑟福很可能已经是殉道了。那为什么会殉道呢？你说跟保罗有没有关系呢？恐怕是有的，对不对？恐怕是有的。所以就像这样的人，阿尼瑟福这样的人其实有不少的，包括刚才提到的保罗专门给他写书信的提多也是这样的人。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的7章4到7节里边，保罗有这么几句话写到提多，他说我们从前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不但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因他把你们的想念哀痛和向我的热心都告诉了我， 叫我更加欢喜。啊，所以你发现阿尼瑟福啦、提多啦这种人，都是叫做安慰丧气之人的人。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恩赐，对吧？不是每个人都有，但是这两位大大的安慰了神的仆人保罗还有其他人。你可以发现王明道内外忧患，也许每一位服侍主的人都多少经历过，可是这不是偶然的事情。保罗也说过，当时我们外有征战，内有惧怕，这和我们今日的处境多么的相似，也是我这些日子的一个实际的感受啊。所以呢，这一个阿尼瑟福最后保罗给他的祝愿，就是希望他能够在那日得着荣耀，得着怜悯。这是一种犹太教犹太风俗当中提及那已过世的英雄时候那种一种可称颂的回忆，一种修辞的手法啊。提到这个人非常这个称道他。所以最后我们要说的结论其实也许和上次差不多，仍然是你怎么守住圣道，怎么服侍教会，怎么经历征战呢？仍然是三条，要刚强，要仁爱，要谨守。首先说要刚强，阿尼瑟福服侍保罗，这仅仅是有仁爱吗？这个事儿是不是也非常刚强勇敢啊，对吧？他是何等的勇敢，不怕被连累，才能够去勇敢殷勤的寻找他，服侍他，并且愿意为此付代价，而且很可能就是付了代价殉道了，对吧？这是叫做真的刚强。刚强非常重要。王明道先生在监狱里写了这么几句话，说他认为的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子，尤其是牧者们。他说，先知成人，圣徒取义，受命传道，守重刚毅，熟读圣经，洞晓真理，坚贞不屈，顶天立地。你看到没有，他讲一个人受命传道第一重要的事情是刚毅，刚强勇毅啊，是这件事情，这叫要刚强。然后我要特别说的是要仁爱。这里边保罗为这个阿尼瑟福的祈求是愿他得主的怜悯，实际上我们众人也希望我们大家同得神的怜悯，像保罗，像阿尼瑟福，像所有被神拣选的圣徒。你要知道怜悯这是我们福音的起手，是一直贯穿其中的主线，如同那提多书三章五节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你可以看到上帝救我们就是因为他怜悯我们，对吧？我们是被神怜悯的人，你是被神怜悯的人，所以你也理应也必须怜悯别人，对不对？如同那雅各书二章十三节说，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神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所以我想说的要怜悯，这就是仁爱这个词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个人的仁爱之心常常主要就是借着怜悯呈现出来的。我们都是被神怜悯的人，所以我们也理当去怜悯别人，而不只是光想着审判啊。怜悯就是在向审判夸胜啊。所以具体到今天的这个经文，刚才我问了一个问题没有回答，我说我们如何对待那些离弃你甚至攻击你的人呢？你该如何对待腓吉禄、黑摩奇尼这样的人呢？如果凭我自己我不这样说，但是圣灵既然有如此的感动，那我还是要说，就是这样的人也要怜悯。如同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三十二节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们的传道的起手要先说神再说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以这个模板为榜样的，因为神饶恕我们，所以我们饶恕别人， 因为神怜悯我们，所以我们要彼此怜悯。你说这个很好可恶啊，黑魔奇尼，但是我们原来在神的眼中，你就以为不可恶吗？你说他离弃了保罗，难道我们从前不是离弃主的人吗？你说他攻击了圣徒，我们难道攻击的还少吗？如果上帝用我们量别人的量器量我们，我们岂能站得住呢？王先生的妻子刘景文师母是吧，也有美好的见证，书里也提及。实际上王明道先生在晚年释放出去，在上海居住的时候，他到了后来也陷入了一种软弱，就是他要不断的讲理，他不断的给政府给有关部门写信申诉，就是说我就要唠唠这个理，我就要个说法，必须搞清楚是怎么回事。有一次忍不住，刘景文师母就劝他说，你觉得你委屈，你冤枉，你怎么怎么样，那你想过没有，那我做了什么呢？我不也一样跟你一样关了15年，后来也劳改了6-7年吗？你觉得你冤枉，那我冤不冤枉呢？他说，既然是从主来的，我们就从主领受，就不要再写了。但是先生已经老了，人到老的时候难免有点固执是吧，也没有听。虽然不听，然后这个 刘师母再不说什么，还是好好的服侍他啊。在监狱里的时候，里边有这个记载，在女犯当中，女人批斗他也很厉害的，斗他最狠的只是找几个，有一个叫张新安，这个人站起来批斗刘景文师母说，你看他还戴戒指呢，戴戒指，在那个时候只有基督徒可能戴戒指是吧，那个是他们的结婚戒指啊，所以这个事后来成了罪状罪证。在那个年代戴戒指，那你绝对小资情调吧，你绝对不是劳动人民嘛。还有个人叫常立德，这个人站起来批判说，他们就是胡说八道，讲什么耶稣是童贞女生的，怎么有这个事儿？我跟我老头结婚，我就不跟他在一块儿，你看他能不能生孩子，没有这个事儿的，童女不可能生孩子。这个吧还算愚昧的话，他下边的话就厉害了。他说，王明道讲道的时候，我要做见证，他讲道的时候眼睛一直盯着下边的奉献箱，他一讲完就直奔那个箱子去。这个刘师母听了都觉得心里都发笑，他心说了，我们要是这样的人，当时你还聚会吗？对吧？讲这个，他还批斗控诉个啥事呢？说刘景文是大学毕业，实际上刘师母没有上过大学，就上过高中啊。他说你是大学毕业的，意思就是说你很有钱，因为当时有钱人才念得起大学。所以他说了这么多的这些话，可是这个刘师母没有怪他，因为知道他这个常立德得过精神病啊，不怪他。1960年左右，他是这个常立德被信仰被捕的，判了13年，在狱中他放弃了信仰，到了出监狱以后他又信了，又恢复了信仰。然后出监后不久，这个王师母就是刘景文刑期也满了，听到这个常立德姊妹住在乡下生活困难，还给他寄了20块钱，那时候20块钱顶现在我看2000都不止啊，200，反正挺多一笔钱是吧。有人就说，他那么说你，你还给他寄钱？但是这个刘师母就不这样想，仍是爱心待他。所以等到他离开劳改农场以后，这个常立德还专门给这个刘景文姊妹写了一封信，恳切地承认自己放弃信仰的罪。写完这封信之后没多久他就离开了世界啊。还有当时在监狱里批斗他的时候，一群女人起来打他，打他很狠，因为这个刘景文会尖叫。有一个犯人小组长叫秦素英，不让他叫，就拿手拼命地提他那个脖梗后边的那根筋。你知道为什么那个猫一滴溜那个位置他就动不了吗？人也一样啊，你那个筋一抓住你都出不来声的。那个人是个回民，他是因为贪污被判入狱的，就他就这样的给了这个王太太很多的苦头。可是这个秦素英这样做了不久，他的这个筋部就长了一个很大的脓疮，一个包，很严重，吓得他也不敢这样打。所以这个王太太也是以爱心对他。这个姓秦的人刑满后，就在他那个劳改的地方，因着王太太这个见证信耶稣了，那是回民，你注意。他后来去北京探亲期间还去看过一些姊妹，跟他们一同祷告，在灵性上都 很有追求。所以呢，这就是我说的，有些人可能是离弃了你，但是也许他真的就是特别的软弱。彼得还离弃过耶稣呢，是吗？他回头的时候你要兼顾他啊，仍然是要怜悯他，不要过于的讲理，因为福音就不是讲理的一个东西啊。最后就是要谨守，要谨守，我仍然提醒大家，记得圣经的话，不可不去行义，但是也不要行义过分。犹大书1章20到23节特别提到，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然而也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所以我是说了，要刚强，要怜悯，可是怜悯也是要有智慧的，要有界限，要有智慧，要有分辨，你分得清哪种人是要存着有疑心你怜悯他，哪些人你要从火中抢救出，也有一些人你要存着战战兢兢惧怕的心怜悯他，小心被他把你给沾染了啊！这特别要求神赐智慧。所以保罗要提摩太知道的，这也是我们该知道的，他说黑摩提尼腓吉禄这些人，这是你知道的，换言之，你可以是只行善不作恶，若恶事上愚拙，但不是让你在恶事上根本就什么都不懂，对吧？你必须知道那叫恶。同时阿尼瑟福他这一步做怎样多多的服侍我，是你明明知道的，言下之意就是你可以效法他，对不对？你像他一样来服侍众人，这就让你知了善恶，有了智慧，有了那谨守分辨的心。所以愿我们都能够来，不要效法黑摩奇尼，而是效法阿尼瑟福，能够来效法那真正有怜悯，有刚强，有谨守之心的牧者圣徒。因为神就是以这样的心怜悯了我们，恩待了我们。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就求你能够来使我们可以从那圣经的记载，从那教会的历史，从那许多的传记当中晓得智慧，得着力量，得着恩典。愿你能够恩待我们，使我们真实有那全备的信仰，使我们在自己的软弱这样无助的时候学会依靠你，也学会去借着那你派来安慰我们的真是天使一般的弟兄姊妹来得安慰。愿你使我们有那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愿你使我们有那彼此怜悯彼此饶恕的心，愿你使我们存着盼望，我们不在眼前的一些细节当中陷入到忧郁苦读当中，我们算是配得为你的名受苦的话，我们就存着盼望，希望那将来你福音的广传。我们求你自己兼顾你的教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